甘霖圣经研究系列，箴言浅释 Opening Proverbs， Jim Newhouser 原著，郑慧丹中文翻译，王宁华播讲，甘霖媒体咨询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箴言的第五讲。我们已经说过，箴言第一章告诉我们寻求智慧的重要，第二章教导我们怎么追求智慧，并且列举了智慧会带给我们的祝福。到了第三章，箴言就要打开这个智慧的宝库，让我们知道怎么实际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了。圣经学者 Walkie 说，这一章所教导我们的比我们在大学里所能够学到的更多更好，我还要加上一句，学费却便宜的多了。所以弟兄姐妹，单单解释这一章的圣经就可以写一本书，不过我在这个系列里不会做这么深入的查考，我的目的是要给弟兄姐妹一个全面的认识，让您能够一生之久自己寻求智慧，不断的深入挖掘智慧。箴言第三章一开始，这位父亲就再一次恳切地劝儿子要看重智慧。第一节的上半节他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忘记父亲智慧的教导，这个人不但心智出了问题，而且他的品格肯定也是一塌糊涂。因为我们所看重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一个小孩子假使常常忘记做功课，却从来不会错过足球比赛，父母就晓得什么对他比较重要了，不是吗？下半节说，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意思就是孩子单单在头脑里记住父亲的教导，这还不够，还要忠忠实实地守住他。在第三节，这位父亲用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来描写孩子应该怎么紧紧地守住慈爱和诚实。至于为什么父亲要这样劝孩子呢？第二节说，因为他，也就是智慧，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你。第四节更是用短短的一句话，把这整章经文的内容说出来，那就是，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从第五节到十二节，箴言的作者把我们对神的责任归纳成四个命令，并且在每一个命令后面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遵守这些命令会带给我们什么祝福。这四个命令的第一个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姐妹，圣经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意思就是我们要完全的信靠他。而专心仰赖耶和华，意思就是我们给神的委身和顺服是没有分心的，是完全的。以色列人常常把他们对神应该有的忠贞分给了外邦的假神，我们也常常依靠世界的智慧，没有专心仰赖从神来的话，不是吗？诗篇119篇113节说，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马可福音12章30节，他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哎，弟兄姐妹，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说，问题是我们天生就喜欢顺着自己的心，愚昧地照着自己想要的做决定。就像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说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在做人生重要的抉择，像跟谁结婚、怎么理财和选择职业的时候，有多少人是寻求神的话语，不凭自己的感觉走呢？箴言告诉我们，我们的感觉是不可靠的， 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二十八章二十六节也说，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做丈夫的可能觉得，如果我和老婆离婚，我的日子就会容易得多。做母亲的可能觉得，我不喜欢用杖来管教孩子。教会在思考怎么增长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世界的方法挺有道理的，于是就在圣经的原则上妥协。可是有智慧的人是一个不仰赖自己的聪明，只相信神的带领才是最好的人。而一个人如果自以为是的自作主张，就等于告诉别人他比神知道的还要多。另外，箴言也警告我们，小心不要受别人的影响。二十九章二十五节说，惧怕神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我们应该小心衡量朋友、家人和世界上所谓的专家们所给我们的意见和影响。假使圣经的教导和他们说的不一样，我们应该有勇气去面对他们的反对。同时，信靠神这个命令也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得救。当我们悔改，承认我们从前所依靠的是自己的好行为和自己的智慧，现在愿意转过来，全心全意相信神在基督里早就为我们做成的工作，我们就改变，归向基督了。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和第九节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什么是专心仰赖耶和华呢？第六节说，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意思就是，我们不但在信仰的层面承认神的主权，我们要把神的真理带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相信他，让他来管理我们的家庭，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教养孩子，怎么选择职业，怎么处理财务，怎么和朋友交往。因为弟兄姐妹，他是万主之主啊。古伯 Abraham Cooper 曾经说，在人类生活的浩瀚领域里，没有一寸地方神没有宣告说，那是我的，只有他拥有所有的主权。有智慧的人的特质就是他会继续不断地默想神，并且预备好自己，随时随地，不只是在人生的大事上，甚至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上，都遵行他的旨意。弟兄姐妹，没有一件事是小到神不会注意的。让我引用一位圣经注释家的话，他说，即使只是以为我们不用神的帮助，就可以应付最平常生活琐事，这也是把自己当作神。记住，第六节下半节说，他必指引你的路。一个人如果完全的、专心的认定神，信靠他，肯定一生都有神的引导和同在。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和第六节给了我们第一个命令，叫我们要信靠神以后，第七节和第八节是第二个命令，要敬畏神。第七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弟兄姐妹，自以为有智慧和敬畏神正好相反。敬畏神的人凡事谦卑，他们知道自己的理智已经被罪污染了，承认自己曾经犯了很多错误，并且以后还可能犯错，所以他们迫切地想要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免得他们一错再错，以致一败涂地。弟兄姐妹，现在的教育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鼓励学生以为自己很有智慧，他们把智慧的源头神放在一边，单单教导学生向人求知识，这怎么可能成功呢？可惜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自以为有智慧，甚至有些学者和所谓的专家居然胆敢批评神的话，篡改圣经的记载。而不少老资格的基督徒，他们想要在教会里有影响力，却不肯下功夫好好学习圣经，连小孩子也会纠正父母或者老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什么都知道了。箴言二十六章十二节说， 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可是圣经说，敬畏神的人会远离恶事，他们知道神是公平的，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用完全的智慧管理着整个的宇宙。一个人和他背道而驰，是绝对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骄傲的人却正好相反，他们因为不敬畏神，所以做尽恶事，以为自己可以和神抗争并且得到胜利。事实上，有智慧的人之所以能够常常想到神，拒绝罪的引诱，不只是因为他们害怕犯罪的后果，更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神的道才能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像第八节说的，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第九节和第十节是第三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要用财物尊荣神。对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怎么用钱更能考验我们对神的爱心和信心了。弟兄姐妹，我们为神的工作奉献，并不是因为神需要我们帮忙，而是因为我们要尊荣他。第九节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里的尊荣指的是一个很大的数量，这样的奉献表现出神在我们心目里的地位有多高，分量有多重。同时，申命记第八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的。可见奉献也是一个感恩的行为，它表现出我们对神的信心。当我们慷慨奉献的时候，我们是相信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使我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奉献而后悔。那么什么是出熟的土产呢？出埃及记23章19节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意思就是在收割的季节，农夫要把最先成熟的，也就是最好的奉献给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一拿到工资就要把奉献给神的先拿出来，不是等到月底有剩下的钱才想到神。哥林多前书16章第二节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就是指我们应该照着神给我们的祝福先留下来奉献给神。第十节，神应许要祝福这种慷慨的奉献，说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哎，弟兄姐妹，愚昧的人以为奉献会叫他变成穷光蛋，可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神会尊重那些尊重他的人。这并不是说敬畏神的人肯定会得到物质上的丰富，而是保证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并且我们会积攒财宝在天上，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节和三十三节说的。不过我们的奉献也需要有智慧，很多教会机构都想要争取我们的钱，有些甚至用世界的荣华富贵、长命百岁这一类能够叫人眼睛为之一亮却不真实的应许来吸引人捐钱给他们。还有些人需要别人的周济，是因为自己懒惰不肯工作。箴言第十章第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也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我们不应该帮助他们，如果我们给得很愚昧，我们就不是奉献给神了。第四个命令是要接受神的管教。弟兄姐妹，对神的儿女来说，生命的道路并不总是平坦好走的。第九节和第十节告诉我们，当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尊荣神。十一节和十二节，圣经就要教导我们，即使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尊荣神。经文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那么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呢？管教这个希伯来字在其他的地方，像第一章第二节被翻译作训诲，可是多半的时候它是用在父母的管教上。就像箴言13章24节说的，神是我们的父亲，他训练我们，要我们长大成熟。哥林多后书第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意思就是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不是因为神在刑罚我们，而是神要纠正我们。弟兄姐妹，有些功课是只有透过艰难和困苦才能学得到的，甚至希伯来书第5章第8节告诉我们，连我们的主耶稣都需要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可见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从我们个人的罪来的，同时我们的痛苦也不表示神不爱我们了，相反的，苦难印证了我们是神的孩子。神为了要我们成器，不能不把苦难放在我们的生活里，好让我们能够从苦难里得到智慧，塑造美好的品格。他像足球教练一样，在练习的时候让球员一直跑，跑到他们精疲力尽。球员们可能不喜欢这样的训练，可是当正式比赛面对强敌的时候，他们就会满心感谢教练的用心了。希伯来书12章11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么说，如果您现在正在面对某方面的困难，那么您可能要想一想，是不是神正在教我某个功课呢？我们就像孩子一样，常常会很愚昧地反抗父母的管教。所以11节，神警告我们，叫我们不要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有些基督徒在身体受苦或者情感被打击的时候，就怨天尤人，充满了苦毒，又有些人因此陷在苦难的泥沼里不能自拔。可是我们要记住，12节告诉我们，我们是天父所喜爱的孩子。弟兄姐妹，感谢主，他容许我们受苦，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愿意像父亲一样的照顾我们，管教我们，叫我们不至于偏行己路太久，这真是神的恩典啊。而且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还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换句话说，地上的父亲会犯错误，神的管教却是完全的。我们可以很肯定的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每一个试炼都是我们的天父为了我们的好处精心设计的。有人说，天父把我们融在火炉里，然后他才能把他的形象刻印在我们身上。诗篇119篇67节也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多么真实啊。教导我们怎么用智慧对神以后，箴言第3章27节到35节要告诉我们怎么对人。其中27节和28节是关于怎么对待有需要的人，29节到30节是怎么对待无辜的人，31节到35节是怎么对待作恶的人。27节和28节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弟兄姐妹，从古到今，我们不管在国内或者国外，都常常可以听见或者看见雇主占雇工便宜的事情。我住在沙乌地阿拉伯的那几年，就碰到不少从外地来打工的工人被雇主欺负。那些雇主把工人当奴隶一样的对待，要求他们超时工作，却不付给他们应该得到的工资和福利。可是申命记24章15节说， 雇主应该在每天日落以前把工资发给工人，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事实上，这个原则也同样可以用在欠钱的时候。诗篇37篇21节说，恶人借贷而不偿还。我们不是看见有些人远走高飞，找借口躲避债主，不尽还钱的义务吗？不付账单，借来的东西没有按时归还，也都是一样。弟兄姐妹，不要拖延，不要找借口。一个有智慧的人会觉得欠债是个重担，总是想要尽快还清，好重享无债一身轻的自由。圣经在很多地方用了这个原则。旧约律法说，神的子民有帮助寡妇和孤儿的义务。耶稣说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有责任去关怀有需要的人。保罗在罗马书13章第8节教导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罗马书第1章14节也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们已经领受了福音的人，是欠了福音的债，我们必须去分享这个好消息。好，说了怎么对待有需要的邻舍以后，29节到30节就要教导我们怎么对待无辜的邻舍。圣经说，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弟兄姐妹，作恶的人是照着在丛林求生存的方式来活，专门剥削无知或者弱势的人。我们却应该和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人尽量建立关系，留心他们好的一面，不要往来传舌，不可以用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也就是说，不可以在钱财的事情上占他们的便宜。圣经的标准远远地超过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神不允许敬畏神的人用抬高价钱、瞒天过海的方式来赚取不义之财，也不允许我们无缘无故跟别人争执。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更禁止我们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意思就是基督徒不应该对簿公堂。弟兄姐妹，有智慧的人不会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利，反而会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像腓立比书第2章第6节说的，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并且善待对我们不好的人。最后31节到35节是教导我们怎么对待作恶的邻舍。弟兄姐妹，从短时间来看，凶暴乖张的恶人好像总是占了上风，去往正直的政客和作恶多端的名人，享尽世界的荣华，一点都没有受到神的刑罚，这好像是对神的讽刺。我们可能会像诗篇73篇第3节说的，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怀疑做个善良有智慧的人是不是值得，想不通神为什么让恶势力在这个世界上那么猖狂。但是诗篇73篇17节和18节告诉我们，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中。可见他们最后是会有报应的，因为箴言第3章32节说，乖僻的人为耶和华所憎恶，他们得罪的是无所不知的神啊。35节告诉我们，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他们的荣华富贵是不会持久的，神要审判他们。雅各书第4章第6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整个第3章有很多寻求智慧能够得到祝福的应许，其中第2节、第6节、第8节、16节和17节应许我们能够足享长寿，生活满有平安喜乐。18节圣经把智慧描写成生命树，就是创世纪第2章第9节、 亚当堕落的时候所失去，却在耶稣基督成就十字架救恩的时候重新得回来的。第四节和三十五节应许我们能够得到神和人的喜爱，第十节和十六节又应许我们物质上的丰富，十四节和十五节是神应许要加添我们属灵的好处，十九节和二十节更应许我们能够分享神的智慧，就是神创造宇宙的智慧。接下来22节到26节，神应许我们可以坦然行路，不需要害怕。24节说，我们因为没有恐惧，所以可以睡得香甜。神要做我们的保障和我们的盾牌。32节应许我们，正直人为他所亲密。35节应许我们，智慧人必承受尊荣。当然，说到这里，您可能会想，可是有智慧的人并不一定在物质上丰富，也不一定长寿啊，不是有很多基督徒因为癌症或者车祸就英年早逝了吗？甚至有些人很爱主却失业，一生忍受贫穷吗？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说过，箴言所教导的是神为这个世界所定的一般性的原则。一个人如果顺服神定的原则，一般来说是会有长寿和丰富的，不过这不是绝对的应许。有些时候就像罗马书第八章28节告诉我们的，神照着他的智慧和他的主权允许我们受苦，为的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Walkie 说，如果神总是马上赏赐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快乐和对神的敬畏混为一谈，利用敬虔和好行为来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不懂得凭信心过日子了。另外，我们要记住，箴言是在旧约时代写成的。根据利未记26章和生命记28章的记载，实质的祝福和咒诅直接跟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他们和神所立的约连在一起。而我们现在是活在新约底下，不再是神根据祝福和咒诅来统治的神权国度了。那么箴言的应许和神权统治底下的祝福和咒诅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永远是实在的，我们要把眼睛放在永恒里来看他的祝福和咒诅。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33节到35节说，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于义人的居所，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这些话都要成就。那个时候，诗篇37篇29节说，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启示录22章14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一切事情上都认定他的人，要享受天上的宝藏，和神的生命树有份。就像箴言第三章14节15节和18节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很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并没有全心全意地追求智慧，而离开了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进入智慧所能带给我们的祝福。主耶稣来到地上，为的是把智慧和生命赐给我们。他对神、对人都活出了完全的智慧。因为我们的罪性和愚昧，他忍受了我们因为愚昧犯罪所应该受的刑罚和咒诅，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现在我们可以借着他的救恩成为智慧，有份于生命树。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再依靠自己了，要单单依靠他。